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以赛亚书。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请到前方来拿。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带讲义来，如果你想聚会的时候同时看着讲义的话。如果你实在没有带，一定要再借一份，请你完全照原样聚会完还给我们。如果你折了，或者写的字在上面，就带回家吧。我讲了按原样，包括了你钉书针那个角也不要折它。好，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十五节。那我们一段一段来读，从第二节我们来读到第九节。来，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还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导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倒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这个第九节的话，来继续打给我们看第九节的话，来讲到以色列人并不是所有的都得救啊，只有一部分的人得救啊。神的教诲还要从外邦人当中拣选一些人，这是罗马书里面引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上下文的意思。第十到十五节我们也来读，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再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来，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这里有几个字注意一下吧。这个二十二节 你的银子变为渣子，那个字读子，不要读作渣仔，渣子，来讲一遍，渣子。嗯，二十三节，他们各都喜爱贿赂，不要把它读作贿赂好吗？那字不读作落，它读作贿赂。在前面一点有一个字，十一节那里说，你们献上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那个字是够，我们现在不用那个字了。当时翻译圣经快要一百年前，他们翻的时候用了一个古字，就是能够足够的那个字哈。对你，你不要觉得既然圣经用那个字，你也用那个字写给人家，你大可以把它改成足够的够，没有关系，并不算不忠信。在先知书里面，你一定要忍耐一件事，就是先知书有许多内容是神责备百姓的罪，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啊。在旧约时代，神兴起先知多半是一个悖逆、一个荒凉、一个违背神的时代，神兴起最多先知。先知多半不是用来锦上添花的，多半不是，先知都用来纠正错误的，多半的时候。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百姓的历史里面，神兴起最多先知的时代多半都是那些最悲哀的时代。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的前后那段时间，兴起许多的先知。在南国犹大快要灭亡的前后那段时间，也兴起许多先知。更早一点，特别是亚哈的时代，北国以色列亚哈特别的悖逆神，不但拜金牛犊，还拜迦南人可憎的偶像巴利。那个巴利崇拜就是今天的考古学家看到当年留下来的遗迹都觉得很匪夷所思，那个时代人可以那样残忍，那样邪恶。所以而那段时间神兴起特别伟大的两位先知，对不对？以利亚跟以利沙。所以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如果今天有的人以他们中间有先知为荣，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因为先知是为悖逆的百姓兴起来的。但是新约时代新约之事当然不太一样。新约时代很可能还是会有像旧约时代这种先知，但是很少所以有特别的情况。所以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点先知的职分，就是我们可以从神得到神的带领。也许有的时候神特别给我们一些话语，有时候是为了别人的。我觉得多半的时候不是为了别人的，除非在聚会里面是一个服事，那个服事多半那个话语不是在告诉你应该去哪里，或者是要做什么事，而是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的。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讲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们中间神的百姓中间有许多的人有这种先知的灵，他们常常过一个靠近神的生活，能够体贴神的心意，那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指的是神兴起一些常常会给一个人说预言的那种先知，有点像旧约时代那样，不要太引以为荣，因为那是悖逆的百姓才需要的多半的时候。所以旧约时代的先知书他们的话语会包含不少责备罪的话语上一次我们提到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都是在责备罪跟宣告悔改，在劝他们悔改，在也宣告审判的这些话语所以你读先知书你要预备好读到这些话。那这些话有的时候有当时代的背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并不会那样做所以你也需要了解那个含义是什么，好应用在我们的时代里面 也有的时候神用有点比喻的说法，就像在这里他用了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你的伤口都还没有收口啊，像这些，我想主要不是在指的他们被刀割伤啦，被仗打成有淤青啊，这些还没有好，不是的，是在指的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当他们遇见灾难啊，遇见一些事是神的管教，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痛切的悔改。那一起头，好像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一起头先知就指出百姓的罪的核心，就是他们不认识神。这是今年我们的教会，我给大家的一个祷告梦想追求的方向，对不对？要更多的追求认识神。其实这遍布在圣经里面许多的经文当中，就像我们在这里讲以赛亚书也是这样，一起头神对他的百姓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我的百姓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对神来讲，那是最核心的事情，最严重的事。他们不认识我，不是你能够称呼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称主耶稣就叫做认识神，对吧？所以主才说你可以称呼我主啊主啊，可是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要真正的对神有认识。那先知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讲这一件事，他说牛会认识主人，怎么认识呢？就像驴会认识主人的草，因为主人会喂养他，因着喂养他就认识主人。狗也常常是这样，对不对？你如果去动物园，你会发现那些喂那个动物的人也会是这样，很快那个动物就知道谁喂它，所以他们借着所得到的好处，得到的食物，就认识那个喂养他们的人，留意喂养他们的人的手。可是神的百姓不是这样。今天一直到今天，神还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让人更多的认识他，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要借着这个认识神。我想你跟我一样听过不少人有像这样的见证，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借着比方有一个需要，他们祷告蒙垂听，神向他们施恩，他们就看见神帮助他们，充满了感恩，他们就信了主，是不是？甚至就起来好好的跟随主。当然这其中还是有一点区分，有的人他们看见神可以供应他们这些需要，他们就因此越过这些神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得满足这一件事，而更直接的认识了这一位神。最好能这样，对不对？主耶稣的头号门徒西门彼得就是像这样，你记得吧？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是在一个场合里面，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他是一个渔夫。到了清晨，主耶稣在那边讲道，他们也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听他讲。主讲完道，那天早上主大概没有讲太长的道，讲完道他就要彼得做一件事，主管到他的生活上的事，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就网住许多的鱼。刚开始彼得无法了解这一件事，他觉得主怎么懂鱼事呢？他自己是渔夫，他说主我们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可是主要他下网打鱼，就网住装满了两整船的鱼，很奇妙，对不对？可是你记得吧，彼得没有从此以后就到处去做见证提到这个奇妙的神迹，他没有。他那一刻做什么事？他离开那两船的鱼员，他来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全心的跟随主，一生没有改变。那个意思就是说，后来无论遇见顺遇见逆，好或者坏，丰富或者缺乏，他都没有改变，就是全心跟随主。神想要我们这样认识他。可是有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信主好多年都还是这样，就是他们从主得着一个祝福，所以因此信主，因此开始对神有认识。可是最好主不要 夺去他们一点东西，从继续这样做就好。只要什么时候他们失去一点东西，有的人就干脆不要信主了，有的人摇摆了，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你看这有不同的层次，不是吗？你了解我说什么吧？可是神讲到这一群百姓似乎更糟糕一点，他们甚至就是从神得到供应，他们也不纪念他。他说连驴，连那个笨驴都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先知在这里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而且用驴来讲，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这些百姓笨得比笨驴还要笨。先知所责备的罪常常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称它叫道德上的罪，就像杀人流血啦、骄傲啦、奢华宴乐等等，这些是道德上的罪。我把它说成是直接对神的犯罪啊，因为违反了神造我们这个人应该活出的样式。第二种我称它叫社会上的罪，这个比较是跟对人之间亏欠人的部分，那个通常就包括了欺骗啦、诡诈啦，特别是欺压穷人啊，不照顾有需要的人，这些是跟人有关系的。第三我们称它叫政治上的罪，也可以说这些这样的罪多半是责备领袖的，但是我还是相信旧约先知们他们在责备这些领袖的罪的时候，最主要是在神的百姓当中，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以色列国里面来责备的，主要并不是责备外邦的国家。所以我相信到新约时代，这个含义应该是指着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包括像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教会的同工，像这样的人应该应用在这些方面。我不觉得旧约先知书你读到这些责备领袖的罪，我们要马上抬头望向我们自己的总统啦、立法委员啦、或者哪一个国家的领袖啊，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优先这样做。那些通常神没有要我们去定罪他们，神要我们对这些人多半都是为一个目的，就是把平安的福音表明出来，把爱的救赎表明出来。我相信那是神的做法，就是你看但以理生活在巴比伦王宫，巴比伦王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但以理一直都对巴比伦王蛮恭敬的，对他有爱心，照顾到他，站在他那边来着想。你读但以理书，你应该会读出这件事来。他唯一用比较严厉的话责备的是巴比伦的末代君王，那是因为他已经有许多的榜样可以看，他不但没有敬畏神的心，甚至还把神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欢宴饮酒，而且还是在他的国家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波斯大军围困巴比伦城的晚上，他做这种事，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使先知但以理这样责备他，要不然多半的时候但以理并没有这样。你读这些应该会有一点概念，当我们读先知书里面论到这些对领袖对君王的责备的时候，我想应该先放在自己身上，像我们传道人要先问我有没有在这一方面会被神责备。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无论有哪一个层次的负责任，一个小组长啦，一个主日学老师啦，或者在某一个事工上带领的啦，是一个同工啊、长老啊、执事啊，也应该这样反思有没有这些先知责备的话应该用在我们身上。这些特别提到不公平、不公义，这是很重要的事啊。公平公义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当你听见有人提到另外一个人怎么对待他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够下判断，你知道不知道？无论那个人你多么信任，无论那个人讲的多么真实，因为他讲到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你一定要做什么事？听听另外一个人意见，不是吗？嗯，我便有觉得，每一次有人来告诉我另外一个人怎么对待他，我们就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核对。嗯，因为有一些情形，你越这样做只会越混杂越糟糕而已，不一定会越好。嗯，所以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觉得说把话讲清楚才是对的，不见得。可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觉得不要这样做比较好，那么你无论听这个人讲了多么严重多么明确的话，你都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听懂我的意思吗？一旦你想把它放在心上，会影响你对这个人或对有一些事情做出什么判断的话，那么你就最好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两边都要听，想办法去查验怎么样才是对的。嗯，我刚刚告诉大家是很重要的事，那不是只是用在教会里面，用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这样呢，有的人他们特别的会容易站在他们喜欢的人那一边，另外一些人他们特别容易站在弱势的那一边，或者他们认为是弱势的那一边，只要他们认为这边是似乎比较弱势的，就常常不管 实情是怎么样，总是觉得这边是那另外一边是错的。那这些都不对，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你不但不可以偏袒有钱人，你知道圣经讲过这个话说，你也不可以偏袒穷人。你知道圣经有这个话吗？嗯，圣经并不是说反正碰到穷人跟富人你就骂有钱人就对了啦，圣经没有这样讲。你不要受现在这些媒体上的人物他们乱七八糟搞的影响。嗯，神的法则不是这样的，神的法则的公平是要越过所有这些事情，要真正的公平。可是我刚刚告诉你的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细节，就是你不一定非要把两边都叫过来，两边都要查清楚。事实上我告诉你啊，很多这种事情你根本查不清楚的，因为他们发生那些事的时候多半你并不在场，对不对？你怎么样知道这个人讲这样，那个人讲另外一个东西，你怎么样知道哪一个人是对的？很难呢，对吧？中国人有这种智慧，明确的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们也不要那么以为我们特别有智慧能够判断这些事。我通常遇见这些事我都不会想到说我可以来求神赐给我知识的言语预言的恩赐来做这些事，我几乎从来不这样想的。如果神真的特别赐给我那个，那再说吧，就是那样我也顶多能够说也许是。你不要忘记，所有先知的恩赐在新约时代都要查验的，不是吗？所以你怎么样用你所得到启示来判断这些事呢？你没有神的启示你更无法判断，因为你只听一面之词。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应该尽量的不要去理他吧，不要因此对这个人或者对那个人有成见。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分辨，我会做一件事，会求神说，主你想办法把它显明出来吧。只有神更清楚的显明，有时候我们才能处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种领袖的罪，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字应该怎么读，贿赂就是其中一个常常有的事情。贿赂不一定要金钱，知道吗？当有人对你很好，也就是我所说的你遇见事情有时候你会比较喜欢的人，你就容易站在他那一边，你不知道吗？那是一种贿赂，你不知道吗？他不一定真有那个动机，可是因为他过去对你好，所以你也对他观点好，观感好，所以你就容易不公平。你不知道这件事吗？我们应该明白这件事，要思想这些事。我们都有比较喜欢的人还有比较不喜欢的人，这是一定的。 我很多年来学习一个功课，如果我碰到一个在我天然的反应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人的话，哎，我把这个区分开来了哈。圣经要我们要爱所有的人，可是圣经，我相信圣经没有要我们喜欢所有的人。呵呵，当然，因为爱里面包含不喜欢不义，不是吗？嗯，那如果碰到我不喜欢的人，所以天然就不太喜欢的人的话，我告诉你，我很多年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当我遇见跟他有关系的事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提醒自己，要刻意的去站在思想他有什么好，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更多的思想这个，嗯，因为那个你需要刻意的思想才会有，而那些你本来就喜欢的人，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是吗？嗯，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些事情，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公平公义的人，这样可以吗？嗯，在先知书里面有一种罪常常用蛮大的篇幅来讲，我说那叫属灵上的罪、宗教上的罪、金钱上的罪，而你会发现先知责备百姓的这种罪很少把焦点集中在拜偶像啊，像这种直接背逆神的罪，当然有，那种罪就是明显他们就是这样，神就明确的就责备他们，多半的时候不需要讲太丰富的话，可是圣经像我们刚读的有一长段讲了很丰富的话，都是那种他们其实还做的事情还蛮敬虔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有可能他们参加聚会、参与服事、起来祷告、做见证等等，可是神却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的态度的问题，他们没有真正是心里面的敬虔，那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当我们想到神责备罪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我们一些很属灵的敬虔的外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来应付、来表示、来安慰自己说神悦纳这个，不，你要弄清楚先知用很多的话责备这件事，所以那是需要刻意的去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刚刚虽然读了这么长的经文，我没有打算一一的说明它，我们原则性的这样讲啊，未来你读到以赛亚书里面仍然不时的会穿插一段，有时候一长段，有时候几句话，像这种责备罪、宣告审判的话，大致上都在我们刚刚提的这些原则里面，请大家继续记得好吗？啊，但是每一次读到这个，不要觉得说，哎，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又是这个，就把它跳过去，读得很快过去。也许那是一个机会，我们再一次的省察一下，问自己一下，提醒自己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啊？但愿我们是那么的真正的站在神的道路里面，以至于每一次碰到这个，我们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样子，我们可以心里面知道说，主，我感谢你，到如今你还是保守我，能够不是这个样子。嗯，但愿我们可以这样。那在这些话里面，神多半的时候都不是只要宣告审判而已，他就是讲到这些责备罪跟宣告审判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还是把他们当他儿女来看，所以是一种希望他们回头。其实有时候他讲了很好像很严厉的话，也是希望振兴他们，所以这些话经常伴随着一个悔改的呼召。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要紧的真理，是我们不时有人来问我们的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天生的体质，属灵的体质，也许可以这样讲，就很容易定罪自己，很容易看自己的不是，或者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好，那所以他们有时候为一件事就会觉得好像受责备，那有时候因为那种责备一直折磨他们就很痛苦，也许会来问你说，为什么神一直这样让我觉得这样被定罪啊，像这样。遇到这个我通常会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 口口声声说圣灵这样责备他，可是我就会问他说，当神这样责备你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这是第一点，这很重要。凡是来告诉我这些事，他们被这种被责备罪罪恶感折磨长久的人，常常在我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上面就可以显出他的问题所在。他们常常说不上来，然后他就会再绕过去再告诉你啊，他又怎么样得之后受责备，像这样。我通常锲而不舍地在问他说，那个圣灵的责备有没有提醒你你是哪里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要讲很多遍，那个人才好像愿意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当他回答你说没有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帮助他。我们会告诉他说，如果那是出于圣灵的责备，神一定不会只想骂你，他会希望你悔改，所以一定会指出你错在哪里，好叫你能够改变。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一个分辨什么叫做仇敌的控告或者是神的责备非常重要的原则。我知道我这样讲并不能涵盖得很周全，可是这个大致的原则应该差不多够用了，在很多情况里面。听懂我的意思吗？第二，有时候我会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那圣灵如果这样责备你，他有没有指出你应该怎么做来？这样的人也很多情况就会给你绕东绕西的，因为他不习惯问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会教导他说，凡是出于圣灵，他是我们的父，他一定想要我们变好，而不是只想责备我们，所以他一定会给你路，让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悔改，就像先知书一样，对不对？如果他一直没有这样说，你只是有罪恶感，却说不上来你犯了什么错，那事实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就通常会知道那你应该怎么改正嘛。当没有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说，主，如果真的出于你，请你让我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而且让我知道应该怎么悔改。如果不是，那我就当作那是仇敌的控告，我不要接受，好吗？学习这件事。有时候我们这些神的羊群有点麻烦，就是那种我们很希望他能够得着那种平安祝福的人，他们却常常都觉得有这种罪恶感，有这样的定罪。可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很希望他知道自己知道自己错了的人，他们却常常心中就囧哎哦，就是心脏很强，就是好像就是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这样子，有很多的话语读圣经，有很多话语可以支持他们做什么是对的，所以这有点麻烦。最好你对自己有一点认识，好不好？我们没有办法用在讲道的时候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们讲安慰的信息的时候，那些应该得安慰的人常常觉得那不是对我说的，然后另外一个才应该要被神责备的人觉得，哦，就是这样，阿们。而我们稍微提到神想要我们怎么样追求的更完全的时候，那些并不是我们想要教导他要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很小心过生活的人，却十足的接受这些话，又一次觉得说神再一次的责备我。好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尽量试试看自己了解自己是怎么样，因为有没有变好，得到了祝福是你的，不是我的，你还是对自己诚实一点，你才会得到祝福的。来，我们来读几段这里讲到呼召悔改的话。以赛亚书第一章16-17节，你看神的话很清楚了，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16-17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里有一个字，很多人常常读成洗涤，这个字不读洗涤，读作洗濯。十七、十九、十八到20节， 对吧？到了十节，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二十四节到末了，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胡，那个是读什么？壤还是胡？对不起，这个字我没有把握，是什么？沙漠学院先生，你们能记得？我们在讲道法的时候有这个字。好，来，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读先知书，试试看，去逐渐的熟悉他用的那种比喻的手法。哦，他提到原汁，提到橡树，提到水的浇灌，叶子枯干等等。这些当然都不是直接在指的植物啊、花园啊，像这些，是在指的我们，或者是表达一些含义。试试看去揣摩这些好吗？你读先知书一定要学会这个，不要每一次都要问人家说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是一个比喻，比喻本来就是要把不容易了解的事情让你了解的，它并不是要多制造一些难以了解的东西。所以你要去想一想，原则啊、浇灌啊，是指着什么？是什么意思？来用在我们的身上。这里说无水浇灌的园子，一个园子如果没有水浇灌会怎么样？东西长不好，枯干，土变硬等等，对不对？那我如果这样讲说用在我们身上，你大概就能接上去，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不是吗？那可是刚刚那个这样去想，你不要去需要问别人嘛，那自己想就知道了嘛。这样晓得我的意思？除非这里用的比喻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大家随处可以看见能够明白，是有它的时代背景，那我们也许需要借着传道人告诉我们，或者借着一些书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资讯。可是有很多比喻并不需要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先知书里面许多话，如果你学习习惯学习这样去读这些用比喻来表达的话语的话，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不只在告诉你这一卷书讲什么，我也希望教会你尽量的自己就能读出一些东西来。当神想将百姓从刚刚他所责备的那些罪救出来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人要愿意，要先愿意改变。因为神多半不会指出你的罪然后就伸手进去就想把你扭转过来，把你变过来变好。神很少这样做，你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件事好吗？我们可以在蒙神的恩典我们改变以后回头看的时候说，那是神做的，神使我这样，你做这种见证是正确的。可是你不要因为别人做这种见证，你就面对前面的时候你说神为什么不使我改变，你不能这样说的。你应该主动的说我应该要改变。要不要改变是你的决心。这里也明显用到了我们常常说的双焦真理，两方面的真理。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真理，你就必须选择一面嘛。到底是神 要做神使我们这样，还是我们有责任我们应该那样。可是圣经这一面也讲，而且讲很多很丰富很深入的话，那一面他也讲，讲很多很丰富很深入的话，两个都是神的话，请你不要再来问我哪一个才是对的，因为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拿着圣经读到一段话说这里这样讲，然后读另外一段那样讲，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很奇怪吗？因为你是在问我圣经的话，对不对？都是神的话不是吗？你就接受两个都对，虽然你一下子没办法把这两个调和在一起，那有什么关系？你身上就有许多东西没办法调和在一起，你还不是整天活在那里面一直运行的？就像你看不到的你的基因 DNA， 你想不想它都一直管理着你不是吗？对吧？对吧？你的遗传基因呢？可是遗传基因就是两条不相交的双股螺旋不是吗？是吧？我们身上就有这种东西嘛。嗯，晓得我在说什么？对不起，我也是用一个比喻给你讲。所以当神想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时候，必须我们先愿意改变。所以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洗濯，要自洁。神并没有说我现在要来洁净你们，他说你们要自洁，洁净你们自己。嗯，愿意脱离罪。如果你觉得说我很愿意，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 OK， 那没有关系，那神会愿意开伸手，因为你表达你愿意，对不对？对吧？那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告诉主说，如果你能做什么请帮助我们。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九章，主给他回答说，你若能就是信。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因为这句话很奇怪，主有点好像把 你若能，因为那个孩子的父亲问主，你若能做什么请帮助我们，主就把他的他刚刚讲你若能把他引号引起来说，你这个你若能就是信，你在问你若能，可是你需要做的是信。你好像把焦点放在我能不能做什么，不是的，焦点放在你要信，这样懂我意思吗？然后那个父亲就立神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他讲你知道那个关键点在于说，主啊我信，你知道吗？那个我信不足完全不拦阻神做工。所以下一次再不要说我们信心不够所以神没有做工，那个父亲呢明确的说我信不足不是吗？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神主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就做工？因为他说，主啊我信，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神就做工。神的手比我们的手大，你伸出一点点手，神就伸出更长的手，更大的手，更有力的手抓住。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神呼召我们来洗濯自洁，那是我们的责任。那个包括了，如果你正在做坏事，停下来吧。你不能别一直在做坏事，说，希望神使我不做坏事。这种祷告通常不会蒙垂听的，除非你是在这种情况里面祷告说，主我很想要停止，可是我总是还是有软弱，请你帮助我。 OK， 神会帮助你。可是如果你一直说，神啊你自己来停止我做这些事，然后自己继续做，好像希望神打个雷或者是做个什么事来停止你，神通常不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神不这样做吗？因为神如果要这样做只有一个办法，就把你打死。是真的，我知道很好笑，可是我倒不是开玩笑，我是讲真的。如果神是这样做能够解决问题，像你所期待的，他就不用钉十字架，你不知道吗？他很快就可以把人类堕落的事解决了，就把人全部杀光就好了，堕落就结束了。可是不要，他想要我们回头是要需要什么？你只要自己愿意起来说， 我愿意，即使你没有能力，你只要伸出一点点短短的手，小小的手，软弱的手，但伸出来了，神的大能的手就会伸得长长的抓住你，他会接过手来。不过神接手的时候，他有他做事的方法跟时间，不一定像你以为的立刻就完全改变，可是至少他开始接手。所以我们要主动停下我们在做的事，至少愿意停下来，或者不圣洁的事。怎么样洗濯自洁呢？我觉得通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读圣经。圣经明确的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是神纯净的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不会因此那种污秽的啦、歪曲的那些思想还那么容易留在我们身上，会逐渐变得不容易，因为神的道是纯净的。如果你发现并不太容易，你很想这样自洁，你读圣经，你想要改变自己，你想要转离恶道，觉得不容易，来呼求神吧，来承认说，主，我没有办法。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觉得有的时候祷告软弱无力，或者是觉得你不够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或者有时候生活有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摆脱不掉，会不会你忘记我们可以求神来洁净我，来赦免我？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问大布道家穆迪，19世纪美国的布道家穆迪说，我这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长进，为什么？怎么办？那天穆迪听他讲以后，我想神给他智慧，神给他智慧的言语。穆迪弟兄就问那个年轻人说，弟兄，你上一次向神认罪是什么时候？好像我记得我国三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当他会这样想的时候，穆迪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自己也应该知道答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也问你同样的问题，或者你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上一次向神认罪什么时候？当你需要想一想，好像什么时候或什么时候，显然那正是你里面没有长进的原因。有时候我们需要那么真诚的，甚至大声呼喊的跟神认罪。后来在以赛亚书第四章有一段话，第三节第四节吧，先知代表神的百姓发出一个呼吁，就是像这样说的。以赛亚书四章三节四节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想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我们有时候可以这样祷告，主，用你公义的灵和污秽的灵把我的污秽洗去，然后从心里面觉得我们是污秽的，炼净我，洗净我。所以你需要大声的祷告。我跟你说，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神的百姓，或者说有许多甚至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被教导这件事，被传福音，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大声的认罪，求神赦免他们，求神洁净他们，他们就蒙垂听，他们的心就觉得好像被洗净了一样，好像被清水涤净了一样。有的是当场就这样，有的是这样祷告以后，也许哭泣，后来聚会结束再站起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刚刚被清水涤净了一样。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宝血，他的救恩，仍然这样有能力的，洁净的能力。你应该要相信这个。还有神呼召他们悔改，其中一件事，神特别关心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要悔改的地方，经常会遇见一些不是我们怎么样而已，而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跟别人讲话，你的态度，你怎么看待别人， 你看见别人有需要，你有没有伸手帮助他？或者甚至有时候你欺压了别人，亏负别人，这是我们刚读的圣经主特别讲的，对不对？如果你留心读整个旧约到新约，你发现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神一直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的，神一直关心穷人，一直关心弱势，一直关心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表达过，所谓穷人，所谓弱势的人，并不完全都用外在的东西来定义他，并不是所有比较没有钱的人都叫做穷人，并不是每一个比方单亲家庭都叫做弱势，并不是的。或者说你看见一个又很有钱，也有一个家庭各方面，就表示他一定不是属于这样的人，不见得。德蕾莎修女讲得很好，她说穷人并不都在贫民窟，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也许就是你的家人。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有一种贫穷，他称它叫做灵里面贫穷，是不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的人是心灵很贫穷的，你不知道吗？有的很有钱的人，心灵贫穷的要命，他们的爱上面非常的贫穷。有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温柔谦卑，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尝过因着温柔谦卑带来的那种神的平安，他们从来不知道。像这样的人，德蕾莎修女说，就在那里满足主的心吧。想一想，我对这样的人的态度，旁边有这样的人，我对他的态度有没有需要修正一下？或者更积极一点想，有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一点什么事吗？当然，你不要用做更多的善事来填补你对另外一些人常常态度比较尖锐带来的伤害，你用帮助其他的有需要的人来填补这个，那个并不讨神悦纳。听懂我的话吗？所以我们不要太快把关心的眼光放到媒体上写的一个穷人，一个发生灾难的人，或者是非洲的没有饭吃的人，不要太快把眼光放在那里，先反思一下，就在我们旁边的人，常常跟我们有交接的人，也许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对他对待他是不是很自私？我们是不是没有主动的去帮忙？我们是不是跟人家讲话很 harsh， 就是很尖锐急促，像这样？你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只要想一想，我喜欢人家这样对待我吗就可以了。这是主教导我们的道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我们读先知书一定要包含这个道理，因为所有的先知的总纲包含在这里，爱人如己。而先知的信息常常在叙述人的失败、宣告审判、责备罪这些之后，忽然插入盼望的火光。先知常常这样，他们并不是每一次都安排好，逐步把他引到这里，然后讲到将来的盼望。没有，他有时候在讲这些看起来完全不相称的情况下，忽然就插入一个未来的盼望。我觉得先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神常常介入我们中间带来改变，也会这样。有时候就在你完全没想到的时候，对吧？童话故事特别容易喜欢表达这种事，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时候，忽然南瓜仙子来了，不是吗？就是像这样。而那是真实的，神也是这样，那叫神的介入 intervention of God。 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像这样的经文，主就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为什么神要跟他们辩论？意思就是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吧，你如果要辩论，你一定要预备好，你要 说什么话，对不对？要把它讲的有道理。神就是想要人把这些事情思想的像一个样子，而不要轻忽的听过去说过去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啊，我知道了，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你都没有认真想的什么意思啊。所以神说了，我们来彼此辩论，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原来像朱红一样的罪可以变成雪白，像丹眼一样可以变成像羊毛一样。神跟人挑战，那不是说神喜欢跟人家变来变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让你辩证这个真理的意思。然后主告诉他们，呼唤人要甘心听从。我觉得这个很要紧。我们常常传福音讲到，你要领受基督的救恩，要用信心来回应，这是对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那个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你说我还在犯罪，我想神会来改变我吧，这个完全不叫信心，你知道吧？这不是的，这叫悖逆。可是你愿意说，主啊，我信不足，可是我信，但是我信不足，那是真正的信心。这一定是真正的信心啊，因为这样，他那个父亲讲完这个话，小孩就从一个很严重的情况里面得释放，对不对？如果那不叫信心，那叫什么？什么叫信心？你应该用圣经里面这些话来定义信心的。可是在这里神提到另外一件事很重要，他呼唤人来甘心听从，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领受救恩带来的丰盛跟满足，你必须顺从，而不是只有信而已。更正确的讲，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信一定要跟顺从连在一起的，没有顺从你的信一定是不完全的，这是雅各告诉我们，对不对？如果没有借着顺从，你的信就不可能成全的。真正的信一定带来一个顺从的信。希伯来书就把它综合起来，常常用这种字眼讲，就是要信从，要信从。其实希伯来书翻译作信从的字，在英文多半都翻译作 obedient， 就是顺从。原来的字也不是信心那个字，而是顺服那个字。但是我喜欢希伯来书把它说成是信从，我们中文这样翻很好。因为这两个必须连结在一起的。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神在这里用了两个字，甘心，甘心顺从，这是秘诀。你如果你的顺从是那种说，因为神要求我一定要顺从，那个也好啦，可是都只有如果你还停留在这里，多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顺从的完全的。你就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来问我们说，我一直都顺从，为什么还是这样？你晓不晓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的顺从还不是真正这样的顺从，因为你还在想的是，神有给我这样要求，我已经照着做了，为什么神还不做工了？你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不是的，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叫做甘心顺从。就是你知道神要你顺从，可是当你顺从的时候，你并不是因为神要你顺从才顺从，而是你自己很想要顺从，你甘心乐意的。当你使自己变成这样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你说我怎么样弄清楚我里面的想法是哪一种呢？有一个秘诀，就是你需要顺服的事情，你主动的想一想应该做到什么地步，然后对自己说我要做比那个更多一点。这样一定可以保证你是甘心顺从。听懂我的话吗？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的东西。常常被基督徒误解，接着说啊，那么困难，他打我一巴掌，我不生气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还要把另外一边给他打。他给我抢一块钱去，我还多给他一块钱。哇，我要进天国真是难啊！不要这种想法， 主在教导你的正是进天国的一条捷径，一条最便当最容易的道路，是让人家救恩的道路。就当人家要求你到这里，你知道你该这样做，你就对自己说，我要做的比那个更多一点，因为是我甘心这样做的，我不是为了换取神的怜悯或者神垂听祷告，我是觉得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被他救赎的，我就是应该这样做，所以我甘心这样做，我要做的比这个更多一点。你记得我们常常讲，我们做事情要想办法像打网球一样打在线内十公分，对不对？你记得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刚好打在线上，然后需要叫出那个摄影机来看到底你那个有没有压在线上，如果没有压在线上就是出局了，就在线外，你不要这样嘛。你打在线内十公分，裁判一定不会判你在线外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如果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那我讲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公司八点半要打卡，你不要八点二十九分到嘛。万一你的手表刚好跟老板的手表差两分钟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意思？要我就八点到，去哪里成功不会？这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哎，我很多年我都这样实行的，是真的。那下班也一样啊，什么时候下班你有必要控制的那么好，不要让老板亏我一分钟嘛，想办法不要欠他就好了。这样好了，世界上的人可以这样，天国的子民不要这样吧。你说哦，这个难嘞，你用错了，你真的这样去做才发现那才是比较容易的。一方面那是我的经验，一方面那是神的话，要甘心听从。你以前读到像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把焦点放在甘心两个字？那是重要的秘诀，那是关键的字，甘心听从就能吃地上的美物。然后接下去神要讲到一个救恩，引到救恩一个伟大的原则，将要在整个的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经文都要用到的原则，叫做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个我们下礼拜讲吧。